人活过来，能够叫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好让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百倍。我们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诗篇133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大卫这一个人，他一生自己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叫做和睦同居的滋味，他从小跟他的父母就没有和睦，大卫跟他的兄弟没有和睦，大卫跟他的妻子没有和睦，大卫跟他的儿女没有和睦，大卫跟他的老板没有和睦，大卫跟他的部下也没有和睦。大卫一生就是活在一个征战的里面，一生就是活在一些痛苦的中间，所以当他在以色列的百姓从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享受神的恩典，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彼此相爱的时候，他里面被摸着，所以圣灵感动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一个善，这一个美是那么的宝贵，是因为弟兄可以和睦同居。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最大的福气并不是他有儿有女。有人说有儿有女是福气，徐华医生说有没有福不知道，气是很多的。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不是看你赚多少的钱就能够让你活在地上快乐平安。常常你会发觉晚上睡好觉的人都是比较穷的人，打工打得累得要死，倒头就睡，没有什么好烦恼。什么时候睡不着觉呢？就是钱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投资才好，觉就睡不着了。人一生活在地上，真正在我们里面最满足我们的是那一个神所留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Shalom， 那个真实的平安，那个超过环境所有的平安。而一个人有这样的平安，是要从跟自己有平安，要跟神有平安，你才可能跟别人有平安。当大卫看见和睦同居的时候，他里面真羡慕，所以他能够大声地喊着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我们这两天已经分享过什么叫做和睦同居，我们也分享了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美。一个真实的善一定是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而真实的美是除了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借着十字架的破碎，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美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大卫继续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弟兄能够和睦同居，那一个境界，那一个美，那一个善，像什么呢？他说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意境。贵重的油，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很容易就了解这里应该就是指着圣灵。 那如果你知道亚伦在整个的旧约圣经中他所占的地位，他是大祭司，他是主耶稣的预表，他是一个太的，他是一个预表我们的主。如果我们对这圣灵的工作有一点点的了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只有当我们这一位荣耀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的时候，父神才把宝惠师从天上赏赐下来。如果我们的主没有进到荣耀的里面，圣灵就不可能来到人间。圣灵在什么地方能够显出他的工作呢？要从亚伦的头。什么时候基督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头，什么时候圣灵才有希望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显出他的功用来。什么时候基督在一个团体里面做头，什么时候圣灵才有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显出他的同在来。圣灵是要从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在圣经里面讲到男人的胡须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讲到荣耀。还记不记得大卫曾经打发他的一个部下去办事，结果他的部下到那一群人的中间去，那一群人不体会大卫的心意，把大卫打发来的部下的胡须给他剪了。记不记得？那是一个羞辱，是把大卫的仆人的荣耀拿掉。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是告诉我们新约圣经的解释。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宝惠师来，圣灵降到人间来，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要荣耀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高举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基督。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对着圣灵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误解，有的人把圣灵不再当作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位，把圣灵从 he as a person 变成了 it as a power。 很多人把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缩小到是一个我们可以玩弄的能力，是可以让我们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是要让我们自我消遣的一种方式。不认识真理的人乱讲圣灵，认识一点真理的人怕讲圣灵，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对着圣灵的工作真是摸不清楚。其实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认识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自己的介绍是最重要的。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他说我去了，宝惠师就可以来。宝惠师来干什么？除了要荣耀我们的主以外，宝惠师还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宝惠师圣灵来还要做什么？他要让我们想起主所说过的话。有人常常替圣灵打抱不平，觉得好像圣灵被很多信徒忽略，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是清清楚楚的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隐藏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喜欢 show off 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灵在圣经中最喜欢形容他的样子是什么？是哪一种动物？鸽子，不是老虎是吧？也不是狮子是吧？我们想到的圣灵是哇，大有能力，应该是个老虎一个狮子是不是？但圣灵圣经形容圣灵的时候是鸽子。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过鸽子没有啊？看过啊？你有没有在一些地方坐在那里，有些鸽子都不怕你的，跑到你旁边来玩的，甚至于你如果丢一点东西给它吃，它在你旁边吃的，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经历过？但是你试试看，你去追它会怎么样啊？鸽子会怎么样？你去追鸽子，鸽子会怎么样？它飞走了是不是？你坐在那不动，鸽子会怎么样？它围绕着你。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了没有？很多人要去追求圣灵，你越追啊越追不到，他吓跑了。你安息在主的面前啊，圣灵原来就住在我们里面，知不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啊。你一安静下来，他就出来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到外面去找，找不到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聚会，那里的弟兄姊妹非常爱慕圣灵啊，拼命的祷告啊，他们祷告的呼天唤地的祷告，圣灵啊，圣灵啊，来充满我们啊，他们叫了个半天呢。我说都给你们吓跑了。我说你们以为上帝耳朵不太好是吧？还要这么大声叫他才听得见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肯回到里面，回到我们灵的深处，什么时候我们就与他相会，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和他的同在。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都知道这个衣襟是指着大祭司的那个祭司袍。弟兄姊妹，圣灵在教大祭司的时候，在教先知的时候，在教君王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读出旧约圣经，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就是圣膏油不能够落在人的身体上面。什么意思？那就是圣灵不会在人的肉体中间。今天很多人想要用肉体来带出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个是人的魂，那不是圣灵。因为圣膏油是不会落在肉体上面的，属灵的跟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就是 flesh， 就是我们的血肉之体，就是我们的魂，是为仇为敌的。圣灵不会被我们的血气肉体所利用。贵重的油要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只能够在神所摆的那个范围里面。什么叫衣襟？ 大祭司的衣襟就是说到整个基督身体的保护，圣灵所有赐下的恩赐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让我们有一个恩赐可以表现我们的自己，圣灵所赐下的恩赐永远都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永远是为着建造别的弟兄姐妹，建造别的肢体，不是为着我可以有一些什么东西，我可以有些什么经历，我可以能够向人有什么夸口。圣灵所给的恩赐永远是为着教会，不是为着你的股票可不可以卖，更不是为着你的儿女该不该嫁这个人娶那个人，那不是圣灵所给的恩赐的目的。我一个朋友在加州居然号称有知识的言语，又有智慧的言语，又会看异象，又会听声音，哎呀不得了，生意好得很啊，多少的人啊，基督徒啊，排队啊 ，make appointment 去看他。我看了这栋房子，你可不可以来帮我祷告看一下？可不可以买？买了将来可不可以赚钱？亲爱的弟兄姊妹，全本的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圣灵是让我们用来图个人的利益和好处的。所有神所赐下来的恩赐都是为着建造教会的，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的，不是为着我们短暂的好处。这个叫做流到他的衣襟。圣灵如果不能够荣耀基督，圣灵如果不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个灵就不是圣灵。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什么样的景况能够跟他相比呢？就是圣灵能够把基督高举起来，圣灵能够在教会中间毫无拦阻地建立他的子民，这一个情况就是弟兄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善，又是何等的美。不但如此，弟兄和睦同居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是不可能和睦同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大，都是骄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都是假谦卑真骄傲。我到很多地方去讲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学会夸奖人，讲到完了会跟我说，刘弟兄啊，我真喜欢听你讲道，你讲得真好，给我很大的帮助。像我们这些比较有经验的传道人，当然懂得什么叫假谦卑，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定怎么回答呢？没有啦，都是神的恩典啦。看起来很谦卑，其实呢，心里很骄傲，不错的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你乱讲，你讲的根本不对， 你里面什么感觉啊？里面愤怒啊，表面还要面带微笑的跟他讲，谢谢你的指教。心里怎么想？什么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些传道人这么假谦卑啊，真骄傲啊。你呢也差不多是不是？有一次我去带领一个退休会，有一个姊妹在那里弹钢琴，那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是五音不全的，又不会看豆芽菜，我听到他弹的，我是觉得他弹的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我就过去跟他讲，我说姐妹啊，哎呀你这个琴弹的真好啊，你猜他怎么说？哪里哪里弹的不好，是不是啊？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 roommate， 跟他一起住的，就跟他讲，本来就说你弹的不好嘛。你可以想象他是什么反应吗？你以为你弹得多好啊？若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和睦同居的。今天如果你盼望你自己的生命中你能够有和睦，你要记住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话，要被圣灵充满。除非你这个人让圣灵来管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和睦。因为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只有增进，只有苦读，只有骄傲，只有难过，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要被圣灵充满。你的家你希望有和平吗？有和睦吗？要被圣灵充满。只有当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很稀奇。同样的一句话，以前你会跳起来，你会气得不得了，现在你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只有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改变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被他管制，被他控制。保罗说的好，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就是不要让酒来管理你，乃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让圣灵管理我们。只有我们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只有我们这个人愿意谦卑顺服的高举基督，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头，你就稀奇，圣灵不但是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真愿意管理我们。当你学习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当你在小事上愿意顺服和忠心的时候，你就稀奇他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出何等浩大的恩典。我们如果盼望我们自己的教会和睦同居，更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肯服在基督的权下，我们就稀奇当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我们众人就能够一口一心地说阿们。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要有和睦同居，一定需要圣灵充满。要有和睦同居，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什么叫做黑门的甘露？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地理有一点点的认识，你就知道在以色列那块地最北边的一个山就是黑门山，那是最高的一个山峰。从地中海来的水汽，那些风带着水汽遇到了这个山就往上面跑，当它升到高空的时候，它就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些水汽就降下来，降在黑门山上，一直从山顶降到山坡下。它所预表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如果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进到主的面前，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滋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教导的时候，它像什么呢？它就像黑门的甘露。你知道在以色列那块地方不太下雨的，雨水很少，但是那里黑门山上的那些草原就是靠甘露。弟兄姊妹，这个甘露啊，这个露水啊，很有意思啊。有谁听过下露水的声音？没有哈，没有听过嘛，是不是？默默无声的，是不是？有谁会觉得露水来了，哇，很震动啊，或者是山动啊，或者是树叶动啊，有没有？没有哈，露水是不但是没有声音啊，是你不感觉的。等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已经全身都被露水打湿了，是不是？一个人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有黑门的甘露。今天太多神的儿女，我们只有头脑的知识。你知道有不少的人圣经很熟的，但是我常常开玩笑，没有一个人圣经熟过魔鬼。听懂我这句话吗？魔鬼圣经是绝对最熟的，没有人研究圣经比魔鬼研究的更清楚啊！所以他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每一句都用圣经啊。不要以为圣经熟，生命就有滋润。除非神的话是带到宝座的面前去，除非神的话升上了黑门山上，从主那里让圣灵把这些话再一次的说在我们的里面，从客观的真理变成了神主观对我们心中的启示和光照，我们不会经历什么叫做黑门的甘露。弟兄姊妹，有人读圣经可以读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可以把他的历史背景，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文法，他可以把希腊的原文，可以把希伯来的原文，他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讲完了干死你。你有没有去查，跟人家查经查过这种学者查经的，查完以后你说
So what?
干我什么事啊？但是我们如果有福气，有一些人带我们读圣经，真奇怪，如遇春风，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就听他们讲啊讲啊讲啊，叫你回去跟他说他到底今天讲了什么，你想了半天也讲不出来。但是你知道一件事，你里面得到滋润。我最喜欢去听江守道老弟兄讲道，91岁的老人了。你如果问我他讲了什么，我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每一次坐在他的脚前，我就好像坐在基督的脚前一样，生命的活水就成了我里面的供应。弟兄姊妹，这叫做黑门的甘露。在你我每一个人自己读圣经的经历里面，你尝过黑门的甘露吗？还是你读来读去读完了，还是你读来读去读完了越读越干？如果主的话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力量，如果主的话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一点点的影响，对我们这个人的品格没有一点点的改变，弟兄姊妹，主的话对我们就不是活的。主的话是活的，活泼的，是有力量的，是大有能力的。这个叫做黑门的甘露。今天一个人如果盼望我们自己的人生中间能够和睦同居，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常常让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喂养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激励我们。如果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这样的果效，我们就没有经历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在什么地方降得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读也读了它就没有呢？因为黑门的甘露这里告诉我们说，它只会降在锡安山，它不降在别的地方，它只降锡安山。什么叫锡安山？锡安山就是主掌权、主作王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心中谁作王？如果我们的心中是自己作王，黑门的甘露下不来。如果我们里面是基督作王，你就稀奇，黑门的甘露就能够降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信主很多年，甚至于还有些人全时间在服侍主，但是他的生命中是自己作王。他有需要的时候主耶稣可以来帮帮忙，但是方向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来到圣经的面前是什么态度？今天有不少人是研究圣经的，我也认识一些圣经学者，大有学问啊，就是没有得救。因为他研究圣经是他比圣经还大。弟兄姊妹，圣经从来不是神写来供我们研究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所写的。你知道吗？我以前读这节圣经啊，不是这样子读的。我以前读这节圣经是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他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读不读圣经？读啊。
我研究不研究？研究啊。查不查？查考啊。我研究预备查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训别人的。我到查经班里面我才有话讲嘛。我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马上以副手术翻给她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我理直气壮，这不是我讲的，这上帝讲的，你最好听了。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别人的，哪里是教训我的呢？圣经是让我用来教训别人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教会领袖吵架是用圣经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难怪我们没有黑门的甘露，除非我们肯伏在主的脚前。你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出东西。主耶稣讲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除非我们肯到主的面前来承认他是主，黑门的甘露降不下来。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我们那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头很大，脑袋很大，又很会找参考书，本领很会，讲圣经给别人听都会讲，很麻烦啊，很麻烦啊，就是没有黑门的甘露，还爱问问题。有的时候我去呢，这些弟兄姊妹逮到我了，就说：“哎，刘弟兄来坐坐坐坐，我们交通交通。”我一看我就怕了，为什么？他一交通啊，就是找一些那稀奇古怪的圣经来问我，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啊，他为什么这样子讲？跟这个好像有矛盾啊，这个不对啊。我后来学了一点点，现在人家问我圣经啊，我的答案很简单，我说我也不懂。你怎么会不懂呢？你长老啊，你传道人啊，你怎么不懂呢？我说不懂就不懂嘛，谁告诉你圣经都要懂的？在华人的圣经学者中间，希伯来文最权威的就是林道样院长，林道样博士 Timothy Lin， 他是不只是在华人中间他是权威，他是当今所有的圣经学者里面希伯来文的权威。老人家十几年前有机会到我家来住，住在我家里，我逮到了这个上好机会啊！每天晚上吃完饭，我抱了一本圣经就到他房间去了，跟他请教啊，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啊？他第一天晚上很忍耐我，稍微跟我解释了一点东西。第二天呢，他已经有一点受不了了。第三天，他居然跟我说：“弟兄，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什么话？都是我问他嘛，怎么他问我呢？”他说：“你是不是打算以后不读圣经了？”我说：“没有啊，什么叫以后不读圣经了？”他说：“你干嘛把所有的问题都拿来问我啊？你是不是准备一次问完了以后圣经不用读了，你全部搞懂了？”我想半天，我说：“不懂不是要问的吗？”他说：“你懂了又怎么样呢？你懂了又怎么样呢？”哎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这句话真厉害啊！ 有人问过 Mark Twain 一句话，
But there are so many scrip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Doesn't that bothers you?
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地方你都不懂，难道这个不bother你吗？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 Doesn't bother me at all. What bothers meAre those scriptures I do understand?
弟兄姊妹，你懂得的那些圣经，你顺服吗？你遵行吗？你肯把神的话当话吗？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把圣经啊不当话的，你知道？哦，这一节啊，这一节是那个时代当时的一个风俗，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哦，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当时大男人主义所留下来的，这个现代男女平等已经没有这个事了。哦，这个啊，这个不过是跟我们做参考。我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城市坐车子会吓死，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吓死啊？因为驾驶同志告诉我，红绿灯是做参考用的。是不需要听的。我说红灯哎，他说红灯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没有什么车就过去了。
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把圣经当作参考？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锡安山？锡安山是把圣经当圣旨，
懂不懂什么叫圣旨啊？
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连续剧？说这个大将军在外面打仗，然后来了一个太监，骑了一个马到那里，圣旨到，
你说那大将军怎么样？
哎呀，赶快跪下，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太监怎么念呢？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对不对啊？
他哇哇讲了一堆，
那大将军要说什么？
接旨，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哎，你有没有看过个大将军说，讲完了，拿来我研究研究，我看看他老人家是不是糊涂了，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
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将军对皇帝的圣旨是什么态度？今天我们这些人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圣旨是什么态度？这就难怪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黑门的甘露。
很多人都想多了解一点圣经，
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主耶稣讲得太清楚了，珍珠是不会丢给猪的，听懂这句话吗？
你如果没有一个存心顺服的态度在主的话语面前，
你还想看到什么亮光？很多人今天到处找亮光，你知道吗？没有亮光还借个蜡烛回来，把别人的亮光当自己的亮光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存心顺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几个字什么意思。
我信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有很长的时间呢，
是不顺服，我对着主是不顺服。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老人家不对。但是到后来啊，我发现呢、啊，还是顺服比较好。你们这些信主年龄不长的人呢、啊，你们就听听我的建议。总的来讲，顺服还是比较好。这个有一点像我小的时候，天生调皮捣蛋，就是不听话。所以在我住的那个村子里啊，你如果看到一个女人呢、啊，拿了一个晒衣服的那个竹竿啊，然后追了一个小男孩打，前面跑的那就是我，后面就是我娘。那我的天生个调皮蛋呢，我娘是拿我没办法的，拿个竹竿就打他，打我就跑啊。我后来才知道我这个跑是对的，因为像大雨一样，你知道中国的那个大雨啊，夏朝的那个，他就是他娘打他的时候叫小仗啊，则忍啊，大仗则逃，知不知道？所以看到拿大竹竿来，赶快跑啊！调皮捣蛋呢、啊，真是坏。这谁想起来也不一点不怪我妈，我是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天生就是坏蛋。不知道顺服，但是后来我发觉啊，顺服有好处的。第一个，顺服不挨揍，对不对？你听他的话就不揍你了嘛。第二个呢，我后来发觉啊，顺服啊，他还给我甜头。比如他跟我讲了、啊，不要欺负弟弟啊，啊，你要不欺负弟弟，我下次再给你买个玩具啊。哎，我没有欺负弟弟啊，他真的给我买了个玩具。哎，我说这个好哎，所以我就从这个不顺服啊，变成了顺服。但是我这个顺服啊，不是纯心顺服。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我这个顺服是不得已的顺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不顺服呢被揍，我怕揍，而且我知道顺服有好处，我又想要那个好处，所以我顺服是顺服，我没有存心顺服。后来我想一想，我跟上帝打交道也差不多这个样，刚刚信主啊，就是存心不顺服，